他的面前啊，世代世主的恩典。也谢谢弟兄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能够与大家相聚。其实我也只能够把我的五饼二鱼摆在大家的面前，像我要第六个饼我也没有的。我这次的负担哈，是在主里面的生活和侍奉。那个负担就是让我们能够从外面哈进到里面去，不但有外面的生活和侍奉呢，也要有里面的生活和侍奉。外面的六口石缸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听信息听错了，认为石缸不重要，那就听错了。那六口石缸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能只有六口石缸的，里面呢还要有酒，外面又有石缸呢，里面要有酒。没有酒的侍奉和生活是不能长久的。所以我们蒙恩以后啊，我们一方面外面要有那个石缸，六个石缸，但是里面呢要有酒，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注意我的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我的里面的侍奉是怎么样，我到底有没有酒。如果我们从外面来看的话呢，那个需要永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外面的需要太大了。所以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外面的境界的里面呢，我们就觉得哎，我是不能做到的，我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回到里面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其实主所要的就是你的五饼二鱼。所以你把那个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以后呢，从里面来讲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个差别太大了。如果我们停留在外面的话，我们就常常觉得这一件事情呢，我是不能的，那一件事情呢，我也是做不到的。很多的事情我的心里面是愿意啊，但是我的肉体都是软弱的。如果你要回到里面了以后呢，你发现其实主没有要你去做你做不到的东西，主从来没有要我们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东西，主要求的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东西，是把那个五饼二鱼献给他。当你那样一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所有的事呢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所以从外面的进到里面的是非常的宝贵的。如果我们从外面来追求主的话呢，我们老想如何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呢？我想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过这个问题哈，何等羡慕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想了我们自己的方式要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但是我们所的想的方式也不过是那个在石缸里面的那个方式。但是如果你回到里面的时候呢，你发现其实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基督的外面，我们想要跑到基督的里面去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总是想方法我怎么样能够进到那个基督的里面。但是当主启示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是我们喜欢跑出去就是了，不是我们跑不进来哈，是我们很容易跑出去。所以住呢是不离开的意思，住是停留的意思，其实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也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其他的事物把我们吸引到基督的外面去了。基督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把其他的事情当作那个家了。今天我们不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是因为有其他的事物吸引我们，我们把其他的事物当作家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人把罪当作家，有的时候把世上的这个思虑当作家，有的把世上那个钱财的迷惑当作家。如果写圣经的人活在今天的话呢，他要加上第四样，那就是网际网路当作家哈。那些事情呢，把我们从主的里面吸到外面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在里面来生活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了。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停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要不从耶稣基督里面离开。如果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在外面有许多的那个侍奉啊，像马大的侍奉，在殿里的侍奉，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面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外面的侍奉的这个同时，我们不能没有里面的侍奉。我们需要有玛利亚的侍奉，我们需要坐在主的脚前的侍奉。不但在外面，我们要在圣殿里面侍奉，我们在主的脚前要有坐在主脚前的时间。我们要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按照主的心意来在外面来侍奉。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从外面能够进到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从外面能够进入的里面，在除了外面以外再加上的里面，这样我们这个人不但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主也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很羡慕要住在主的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人都羡慕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的神也渴望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地上太少的人能够想到神的一个需要。我们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有需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天上的神，爱我们的神，为我们上十字架的神，他也有一个需要，他的需要跟我们的需要差不多，他也需要一个家。他要在蒙恩得救的人身上能够找到一个居所。有谁能够在地上能够注意到神的需要呢？必须要回到了里面。如果我们是在外面生活的话，我们不会知道神有这个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的生活，我们住在主的脚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件事，就是神有一个需要。那个需要是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哈成为神的家。所以但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看见这一件事实，就是神有一个需要，神也在地上来寻找那些能够知道他需要的人。那如果我们愿意做神的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如何来跟随主，我们如何来跟随主，我们怎么能够走到那个终点。那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交通的。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还是盼望我们大家同声来读。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是先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到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手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当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他们既然知道这事，若去行的，就有福了。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主啊，你有话要向我们说。主啊，因此我们就求你亲自来拨这个生命的饼。当你拨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主啊，因此我们的心都仰望你，我们的众人的心都注目在主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一个逾越节之前啊，在逾越节之前，主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主耶稣的自己。主知道这是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了。归父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的主是非常乐意回到父亲那里，但是在归父之前，那还有克西马尼，在归父之前还有加略山的十字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主他所困难，他觉得困难的一件事，所以他说时候到了。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他被藐视的时候。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被人掩面不看的时候，这是一个忧患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痛苦的时候。这是那个葡萄树呢要进酒榨的时候，所以主知道这个时候到了。而且呢，他就要离开这些门徒，跟他在一起3年之久，他在这些门徒身上他也有许多的盼望。他从此以后他不能够面对面与他们有交通，因此他的心里呢有相当的大的一个沉重在他的里面。如果你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的面前要面临这样大的一件事，你的心里面你会想什么？你的心里面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当时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充满了仇恨，文士、祭司长和许多的人，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就是又要除去主耶稣。所以在那个城的里面，充满了都是对主耶稣的仇恨。然后在这么大的仇恨当中呢，其实只有主耶稣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么大的一个仇恨包围在他的周围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在这个人这主耶稣的心里面却是充满了爱。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他的周围都是仇恨，而且那个仇恨都是针对着他的，那这个人的心里面常常会充满着各样的不安，甚至也是仇恨，对吗？有谁能够在一个仇恨你的人当中，你的心里面没有怨恨呢？但是我们的主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一个充满仇恨的那个环境里面，整个耶路撒冷的城都有一个仇恨，那个仇恨是针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没有一点仇恨的，他的里面是充满了爱。所以你看到这约翰福音这第13章这17节，我们读到的每一节都是有基督的爱在里面。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说呢，
这个时候已经将到了，这个世界的王呢要来除掉他。但是呢，在我们主耶稣身上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这个世界的这个王在他的心中是毫无所有啊，所以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仇恨哈，是摸不着他的，一点都摸不着他，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哈。今天主耶稣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怎么样，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今天这个生命主也要把我们的生命也要做成这样，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在我们里面要一点都没有，丝毫都没有。所以主说呢，圣经上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虽然外面是充满了仇恨，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他是充满了慈爱，爱世间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我有一次去一个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呢，从一个房间呢，我就进到另外一个房间。那后来我出了一个房间以后呢，我知道前面有一个房间呢，据说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房间，是有很贵重的东西在里面的。那我就远远的往那个房间走去呢，我从这里看的时候，那个房间是漆黑的，怎么是黑的？从外面看那个房间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的。然后呢就走进去呢，一走进去里面真的是黑的，完全是黑的，有一些展示柜哈，那展示柜后面都有一些深色的布，也都是可能都是黑的，因为都看不见。然后那个展示柜的旁边有几个小小的灯，小小灯呢就照在那个展示的东西的上面，那个展示的东西呢都是一些宝石哈。你就发现在那个最黑的那个背景的那个里面啊，那个宝石发出来的亮光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只有在黑暗的里面哈，才能够衬托那个宝石的那个光辉的美丽。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仿佛看到这个背景是非常的黑暗，非常黑暗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宝石，在这个黑暗的背景的里面发出那个荣耀的光辉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所看到的。主爱这些门徒，爱他们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不是说主要爱这些门徒一直到这个门徒离开这个世界呢？还是主要爱这些门徒直到主自己离开世界呢？到底主说爱这些门徒要爱到那个末了到底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的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知道这些门徒将来所要经过的事情。虽然门徒不知道，门徒当时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将来在地上所要遇见的许许多多的艰难。因为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舍己，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将来要经过的那些艰难，他所经历的这些门徒都要经历。因此我们的主要给这个门徒一个功课，让他们在将来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他们都能够胜过，他们都能够跟随主到底。如果他们这些人不能够跟随主到底，他们就有一天他们不能够经历那个神对他们那个到底的爱。因此主就要做一件事情，让这些门徒能够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如何来跟随主，我们才能够跟随主一直到底。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要知道主在这一个这一件事情里面教导门徒到底教导的是什么。我看见在这一段话的里面呢，主对门徒基本上呢他有三个教导。第一个教导
致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必须要看见主是一个奴仆的形象。这里第三节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了。这些门徒跟随主有三年之久，在三年之中，他们看见，他们清楚的知道，这个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了。他们跟着主耶稣看见了许多的神迹，他们听见了许多的教训，他们看见主耶稣的确是那位大能的，他能够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表示父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的，能力是他的，智慧是他的，权柄是他的，丰富也是他的，尊贵也是他的。所以他们对主的认识的确是他是万有之主。他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门徒没有看见，门徒一直没有办法看见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主不但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们看不到，所以每一次当主耶稣跟他讲我是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他们都听不懂。不知道是他们听不懂还是他们不愿意听懂，他们总是没办法听懂。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次，我是逾越节的羔羊，我要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三天要复活。他们始终没有办法看见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办法能够看到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也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要在他们中间做一件事情，要让这些门徒来亲眼看见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如何能够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因此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离席就站起来，他脱了衣服，他拿了一条毛巾束腰。这个犹大人的王就把他的衣服呢脱下来了。衣服就代表一个人的尊贵，衣服就代表一个人的能力，衣服就代表一个人的智慧、权柄、颂赞，这是一个人的衣服所代表的。如果主不脱下这个衣服的话，他的门徒就不能够认识他是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就取了那个奴仆的形象，在门徒的眼前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把他那个荣耀尊贵的衣服他就脱去了。然后他呢拿了一条毛巾束腰，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拿了毛巾来束腰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做奴仆的一个工作，就拿毛巾束腰了。一个奴仆是没有智慧、能力、尊贵的，所以没有一个奴仆能够把那个衣服穿着来侍奉的。所以一个奴仆要来侍奉之前，必须要把衣服脱下来的，必须要用毛巾来束腰的。不但如此，一个奴仆不但没有荣耀尊贵，一个奴仆没有权利，也没有工价的。所以为了要在门徒的面前取那个奴仆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必须脱下他的荣耀尊贵丰富。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心里面眼睛要看见的一件事情。因为主人是怎么样，仆人也是这样。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因此服侍主的人，或者我们跟随主的人，必须要看见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因为只有一个人在这个奴仆的形象当中，他才可以服侍主，服侍到底。只有一个人在这个奴仆的形象当中能够跟随主，能跟随到底。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跟随主一直到末了呢？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服侍主一直到末了呢？ 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取那个奴仆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服侍下去，在服侍上遇到艰难，或在生活上遇到艰难，所以我们的衣服被人弄脏了。当你穿的衣服是不能服侍的，你带的荣耀是不能服侍的，你带的尊贵是不能服侍的，你带的丰富是不能服侍的，必须把那个放下才能服侍的。如果你带着权柄来服侍，人能碰着你的权柄，你就没有办法服侍了。如果你带着荣耀尊贵来服侍，别人摸着你的荣耀尊贵，你就不能服侍了。我们得不到人的尊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服侍了，因为我们穿着那个衣服是代表尊贵荣耀的。我们若不能服侍到底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奴仆的形象。你知道一个奴仆是没有工资的，一个奴仆是没有工价的，一个奴仆是没有权利的。如果今天我们在侍奉当中有一个意见别人不接受，你心里会不愉快吗？我想可能会，因为你觉得你是应当被尊重的，你觉得你的意见是应当被尊重的，这表示那个衣服是穿在身上的，你的那个尊贵的衣服是穿在身上的，所以你觉得你的意见呢是需要被人尊重的。当人不接受你的意见的时候，你的衣服就弄脏了。因此你的服侍虽然是服侍了，但是不是在奴仆的形象里面来服侍。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主，一个人要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哈，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样我们才能够也起来取那个奴仆的形象。如果主能够放下的话，难道我们不能吗？我们常常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把自己的尊贵要放下来，要把自己的荣耀要放下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看见这样一个荣耀的主，创造我们的主都能够把那个荣耀尊贵放下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在我们的灵里面看见我们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样的一个看见就让我们有力量来取那个奴仆的形象。因为仆人是不能大过主人的，差人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的。如果我们不取这个奴仆的形象，我们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仆人。所以成为奴仆啊，是我们在侍奉中所有的问题的答案。然后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艰难，但是许多的艰难都跟我们的衣服有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这些都是跟我们衣服有关的。时间长久以后，一个人就没有办法穿着衣服来侍奉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守着自己的衣服的话，那我们的侍奉就不能到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那我们的恩赐又不太一样，那不同的恩赐在一起配搭呢，那怎么配搭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看自己比别人强的话，那我们怎么配搭呢？所以必须把恩赐也放下来，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衣服。我们在一个家庭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觉得自己有一点权利，我们觉得我们有一点权利，我们觉得我们为了这个家的摆上呢，所以我们有一点权利，我们为家庭付出很多了，所以因为我对家庭的付出呢，因此我在这里面我有一定的一个权利，我要得到一定的尊重。当我们的权利啊被侵犯的时候，那个家庭的问题就产生了。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如果有一个真实的奴仆哈， 这个家庭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家的里面需要有一个人，他是不讲权力的，他的侍奉呢也不求工价的，这样这个家庭就能够美满。这是一条路，弟兄姊妹，这是一条路，这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道路。不管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主是一个奴仆，因此我也是一个奴仆的话，那许多的问题都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主在这一个十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不是能够用教导来教给另外一个人的，所以主耶稣没有教训他们，所以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就做了这一件事情，让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的主如何能够取那个奴仆的形象。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件事情哈，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要跟随到主，跟随主跟随到底的话，这个人必须被主服侍过，必须被主服侍过。换句话说，在这里呢是被主洗过脚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就把那个水哈倒在盆里面，他要洗门徒的脚，然后用自己的那个手束的手巾来擦干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彼得就说了，彼得说，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哎，这彼得很惊讶啊，虽然看见这个主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啊，但是这个彼得的观念还没有改变。彼得的观念认为主还是犹大的王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从这主的那个角度来讲，他说你能洗我的脚吗？他甚至说，他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彼得的看法是，你是王啊，你是弥赛亚，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的。但是主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话呢，你就与我无份了。哎呀，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脚是非洗不可的，接受主的服侍是必要的，接受主的服侍是让我们与主有份啊。什么叫与主有份呢？原来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要与主有份的，与主无份我们就无法侍奉了。与主无份的侍奉绝对不能服侍到底的。那为什么不洗脚就与主无份呢？因为主是圣洁的，所以服侍他的人必须是圣洁的。我们蒙恩以后呢，我们这个人就被主洗干净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身上呢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的脚有时候是污秽的，我们的脚因着种种的原因是污秽的。有时候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沾染了不少的污秽，因此这个脚必须要被洗净。如果我这个脚不洗净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就不圣洁了。不圣洁的人怎么能够和圣洁的人一同侍奉呢？不圣洁的人怎么能够和圣洁的主一同有份呢？因此我们如果我们的脚不被主来洗的话，我们就不能侍奉了。彼得亲身有这样的经历啊。你知道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主已经复活了，他就向门徒显现。非常奇怪，在主显现以后，主已经复活了，向门徒显现以后，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复活了，你还打鱼去吗？ 你会去打鱼吗？如果你是门徒，你一看见主耶稣复活向你显现，你还会去打鱼去吗？有谁还会去打鱼的？我想我不会打鱼。如果主复活向我显现的话，我肯定不会打鱼，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已经不打鱼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都不打鱼，那现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我显现了以后，我还会去打鱼吗？我是不会去打鱼了。那为什么彼得还去打鱼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彼得会去打鱼呢？读圣经的时候要去想一想啊，怎么可能一个人看见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显现以后，他还会去打鱼？为什么彼得会去打鱼呢？因为彼得不知道说他以后能不能够与主有份，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在主耶稣在那个大祭司的院里面，彼得有三次否认主耶稣啊。所以彼得想呢，既然主耶稣复活了，一方面是非常好，一方面是非常的忧伤，我不知道这个主耶稣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啊。我三次不认他，以后他还会使用我吗？我还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吗？我还能够服侍神吗？他里面不知道，他没有把握。那如果他不能服侍神，他要做什么呢？彼得什么都不会做，他只会打鱼，所以他去打鱼。那表示他对于服侍神这件事情他没有希望了，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够 与神有份，因此他就打鱼去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哈，我们的神没有放弃彼得，他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呢，他来为他洗脚了。我们的主怎么为彼得洗脚呢？我们的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我爱你。然后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看主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就要可以服侍我。这就是洗脚。我想彼得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啊，那真是百感交集的。他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不纪念他曾经三次不认他，主耶稣不会回到他的面前说，你爱我吗？当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神把他的小羊就交给了彼得。这就是洗脚。因为他否认了主三次，所以主就问他三次，连续问三次，每一次都把他的小羊交给彼得。所以彼得在提比利亚那个海边的时候呢，他被主服侍了，他被主洗脚了，他与主有份了。你看从此以后彼得在服侍的事情上义无反顾，一直走到最后。从此以后你就没有看到彼得去打鱼了。你知道彼得跟随主以后好几次去打鱼了，好几次的，但是这是最后一次。所以说把他把的脚洗干净了，服侍他了。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被主服侍，要让主服侍我们，要让主用他的爱来服侍我们，让主用他的爱把我们的脚洗干净，让我们能够与他有份，我们可以服侍他服侍到底。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服侍艰难哈，像彼得一样好像好像无法往前哈，就像摩西一样，像当年那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也是面临同样的情况，在那个荆棘火焰的面前呢， 我们的主就为摩西洗脚了。摩西在那个时候完全失望，他不认为他可以服侍，他已经把服侍主的那个梦想都已经丢弃了，丢弃了四十年之久。但是那天呢，神在旷野的荆棘火焰里面又来呼叫他，把一个重大的一个侍奉呢叫在他的面前。所以在那个荆棘的火焰里面，我们的主为摩西洗脚。所以摩西从此以后就在神的家尽忠。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服侍的忠心能够像摩西一样。你像那个新约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参孙，当参孙被非利士人抓去的时候，他自己完全失望了，他对自己是彻底的失望了，甚至他的眼睛也被挖去了，最后被绑在那个柱子上呢，成为非利士人娱乐的一个对象。但是在最软弱的时候啊，神怜悯了他，在最软弱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他能够在最后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他最后临终的时候他仍然是在服侍神。所以感谢神，参孙的名字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以我们在面临到这个服侍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服侍我们。我们很少这样想啊，我们只觉得我服侍，如果服侍很艰难我就放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如果服侍上遇到艰难的时候呢，我就来到主面前让主来服侍我一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服侍人呢，然后我们没有服侍，我们灰心，但我们就没有想到我要接受主的服侍，让主来服侍我们一下。当主来服侍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里面呢就刚强起来，我们里面呢就有力量来服侍。然后呢，这第三件事主要我们学习的哈，就是我们要照着主的榜样呢彼此服侍。主给我们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服侍呢要按照这个榜样，这是一个样式，主没有设立其他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的服侍呢就只有这一个样式。我们每一个服侍呢，甚至我们的生活呢也要按照这个样式，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夫子尚且洗我们的脚，那我们也当彼此洗脚。主给我们既然做了这个榜样呢，我们就要照这个榜样去行。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常常要想到那主的榜样。当我们特别是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服侍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要想到那个主为我们做的榜样。你知道当日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也为犹大洗脚的。他怎么能够为犹大洗脚呢？你能为犹大洗脚吗？我想我们都不能为犹大洗脚哈，可能我用特别烫的水给他洗脚。把那个水烧得很滚很滚啊，就给犹大洗脚啊，把它烫一下。我想主不是这样的，这个就让我们看到那个主心的那个宽广哈，就心的一个宽广。其实一个人哈，心里不宽广的话哈，受损失的是谁呀？是自己呀。很奇怪，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很狭窄，就过不去了哈，人家对不起我们过不去，我们很过不去，结果那个人一点都没有感觉的，你跟他你过不去，他根本就没有感觉，是你自己受苦啊。哎，我们就想不通这个事情哈，你是对他不高兴，那为什么要自己受苦呢？这是很没有什么道理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学习那个心啊，要宽广啊，多宽广呢？像主这么宽广，他心能够宽广到一个程度呢，他明明知道 这个犹大要卖他的时候呢，他也能够为他洗脚，像他跟其他的人洗脚一样。所以就你就看出他那个心啊是无限的宽广。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心要宽广一点。人可能对不起你啊，可能亏待了你，但是还是要替他洗脚的。但是你觉得很难，就是我想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哈。但是如果你取了这个形象，你按照主的样式去做的话呢，那个结果呢，就是你这个人就扩大了，这个人就被主释放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宝贵的经历哈。所以今天如果主量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如果主在你的身旁给你安排了一个犹大的话，这个是主对你的这个恩典呐 啊，很少人有机会的，很少人有机会有这样一个学习的。那如果你的旁边呢，都是像这种安德烈啊，或者是像这种马太啊这些温和的人的话，你学不到这个功课的。所以如果主安排一个犹大在你的生活里面的话，你不要觉得你倒霉哈。我们有时候人就常觉得，哎呀，我很倒霉哈，为什么我呢这旁边有这么样一个人哈。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哈是没有倒霉这个字的。所以主给你一个犹大在身边的话，你要感谢主，哎呀，我身边既然有一个犹大，哈哈，今天我可以学一个功课是别人所学不到的，别人想学这个功课都学不到，今天主很恩待我，给我身边安排了一个犹大，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你要去服侍那个犹大，你必须把衣服脱下来的，你必须取那个奴仆的形象。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啊，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其实犹大在我们身边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的，也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犹大在你旁边的话，好好的抓住那个机会。所以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哈，这是我们每一次在主面前生活和侍奉的一个榜样哈。因此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今天我们如果要在教会里面或在生活里面有侍奉的时候哈，其实侍奉是非常广的。其实侍奉和生活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讲过，生活和侍奉其实是一件事情哈。我们的生活就是侍奉，我们的侍奉就是生活。在保罗的身上，你没有办法分什么时候他在生活，什么时候他在侍奉。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生活里面有侍奉，侍奉里面有生活。在我们每次要侍奉、要生活之前哈，你要记得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头一件事情呢，你要把那个衣服要脱下来。这一步忘记就很麻烦，所以你看那个我们有时候姊妹们或弟兄们去厨房服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把那衣服脱下来，穿上一个围巾，对不对？那个才是服侍的样子，围裙啊，对对对对对，围裙，对，我们都要穿上一个围裙，穿上一个围裙的时候呢。你就一个服侍的一个形象就出来了哈。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次服侍一定要去穿一个什么东西了哈，我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准备，我要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弟兄姊妹，也许你在学校里面呢，哎呀，你是做教授的，或者你在公司里面呢，你是做主管的啊，或者呢你的职位很高的。你进教会以后呢，你要把那个东西都留在外面的，不能把你在社会上的那个地位哈，那个头衔、那个身份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些东西在教会里面是不应该有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兄弟，都是姊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呢，谁要做大呢，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那个。我们的衣服脱下来，荣耀、尊贵、丰富都要脱下来，那些东西不能在你的服侍的里面，影响你的自己。也许 也许我们甚至连我们的能力和智慧我们都要放下来，无论是大小的侍奉哈，我们都要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是奴仆呢，所以要记得我是没有权利的，我也是不需要工价的，所以呢不能够期待有任何的回报和奖赏和称赞。如果有人有奖赏有称赞，那是别人的事，但是我们在聚会里面要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期待。一个仆人当他在主人的家里面服侍的时候，他是没有期待的，他没有这个工价的期待，他没有这个权力的期待。弟兄姊妹，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没有期待就不会有灰心，有期待才会有失望，有期待才会有灰心。如果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在侍奉上有任何的期待的话，我们就侍奉上就不会有灰心，也不会有失望，因为所有我在聚会里面所做的都是应该的。如果别人对我没有任何的赞赏的话，那也是应该的。没有一个人对我好像有一定的这个赞赏哈，那也是应该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失望了。如此侍奉我们才能够侍奉到底，只有这样的侍奉我们才能够侍奉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哈，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事，那若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来省察我们的生活，也用这个故事来省察我们的侍奉，让我们问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的服侍，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奴仆的形象，还是我服侍的时候常常是穿着我的衣服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人像彼得一样，也许你心里是爱主的哈，你也知道主是爱你的，但是你没有服侍，你不晓得主能不能用你服侍，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这里服侍。我想你需要让主服侍你，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侍，每一个人都该侍奉，蒙恩得救人都应该侍奉。那为什么你不能侍奉？是不是因为衣服脱不下来？是不是这个缘故呢？还是因为你的脚不会了？如果你的衣服不能脱下来的话，那你看主耶稣能脱下来，为什么我脱不下来呢？如果你的脚污秽的话，如果彼得那个脚那个污秽都能洗净，有什么污秽主不能洗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的恩典是一样的，主把恩典倾倒在人身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服侍，有的人不能服侍呢？那只有这两个原因呢。如果不是因为衣服的缘故，那就是因为脚的缘故。那如果是衣服的缘故，那我们看见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样子，他是一个榜样，我们也照样行。那如果是我们的脚的缘故，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主不放弃彼得的话，主也不会放弃你。如果彼得能服侍的话，我们也能服侍，因为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否认主三次的。我还没有碰见一个人在地上，从来没有碰见一个人曾经否认主三次的，那就表示每一个人都有希望，
每一个人主都能够喜，每一个人都能够让与主有份。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没有任何不能侍奉主的理由，没有任何不能侍奉主的理由。我们在家中的生活也是这样，家是教会的一个单元，家是神心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件事，所以每一个家呢都需要被主建立起来。但是一个家要被主建立起来的话，这个家里面一定要有奴仆的，一定要有奴仆的，至少要有一个。如果有两个最好，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奴仆的话呢，那是感谢赞美主了。但是呢，如果没有两个的话呢，有一个也勉强可以。但你说那好，那有一个就可以了，那就让我太太做奴仆了。那太太就想了，那有一个就好，让我先生做奴仆好了。感谢主哈。如果那一天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呢，就没有一个人的脚会被洗干净。或许那一天门徒就是这样想的，没有人洗脚嘛。彼得想，为什么我要洗脚呢？为什么轮到我洗脚呢？我是很有启示的，因为我曾经说过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哎，这个是天父启示我的，我有启示的人，我怎么能洗脚呢？约翰说，我也不能洗脚，这轮不到我嘛。我约翰，我是躺在主怀里面的那个，我和主耶稣是亲戚关系，你要搞清楚啊。约翰跟主耶稣有亲戚关系，你知道吗？他的妈妈那个跟主耶稣的妈妈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的妈妈也在那里。所以这个关系很靠近，我怎么能洗脚呢？我跟主的关系这么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不觉得是我该替人家洗脚，所以他们没有人洗脚，所以只等到主耶稣亲自站起来替他们洗脚。所以我相信在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中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这怎么可能呢？那夫子怎么能洗我的脚呢？当主，然后就说，主就说呢，那我给你们做一个榜样，你们要按照我的榜样去行。所以我在这个家中哈，的确需要有一个人替人洗脚，但是哪一个人愿意起来呢？哪一个愿意起来呢？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起来替对方洗脚的话呢，那这个家就在一个僵持的一个局面。神在这个家中的这个心意就不能完成。其实不但在家中也如此啊，在教会中也是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上也是如此。许许多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僵持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不肯做头一个成为奴仆的一个人。许多的环境的里面都有一个纠结哈、啊，那个纠结就是谁肯做奴仆呢？谁肯投一个取奴仆的形象呢？如果有一个人他肯首先取那个奴仆的形象，那个纠结就能够解开了。但是呢，就是没有人肯，所以那个情形呢就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主知道这个事情哈，不是一个教导的事情，所以主就在他们中间就做了这一件事情，要他们能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象在他们的面前。所以当这些门徒、使徒啊，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这些形象都在他们的脑海里面，这些形象影响了这使徒一生的侍奉。但愿我们今天读了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但愿圣灵把这个基督成为奴仆的形象呢，能够印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也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在我们不能够做奴仆的时候，能够听见主的声音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那我们也不能够 大于受差遣来的人，让主把这个意象哈摆在我们的面前，把这个主的声音说在我们的耳朵里面，让我们在那个不能的时候，在我们那个不愿意的时候，能够起来啊，取那个奴仆的形象。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取这个奴仆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随主一直跟随到底，我们绝对能够跟随主跟随到底。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这一段圣经彼此的勉励啊，让我们在今后的这一年当中呢，在生活上，在侍奉上，能够从那个外面的进到那个里面，不要停留在那个外面，外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了这个外面的事物呢，还是要有里面的那个生活，还是要有那个里面的侍奉。那有了这个里面的侍奉以后呢，你就发现呢，真的是能够看见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主掌权，让不但是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面，让基督也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里面就有这个力量啊，这个时候我们有那个力量，在那个需要的时候，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取那个奴仆的形象，这个让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呢一直往前，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能够阻挡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任何这个环境能够拦阻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我们感谢你的话是何等的有功效。主，我们这是赞美你的恩典，在这一个周末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主啊，也把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心里是何等的感激你，主啊，我们也把众弟兄姊妹一一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都是你所呼召出来的人，主啊，你也是愿意我们这一班人有一天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主啊，我们但愿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主心中的需要，就是在这个地上能够找到一个家，能够找到一个居所。但愿有人起来为这件事情热心，是吧？愿意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吧？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伟大的神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主，我们今天也可以为着主取得奴仆的形象，主，鼓励我们众人，主，我们从外面的我们进到里面的，不但我们有外面的生活和侍奉，我们有更有里面的生活和侍奉，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目的都能够达成。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相聚的时间，主，也求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说话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